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九条，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什么意思？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哈，二十六章的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就是得救。要眼睛得开，就是属灵的眼睛打开来，我们才可以看清楚。不能得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眼睛开了，我们才知道得救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会不会看重得救，关键在乎他的眼睛有没有开。那眼睛有没有开，要怎么开呢？就是借着保罗所传的道，还有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得到圣灵，领受道理，我们眼睛就开了，对属灵的事情能够认识很深入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得救的重要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信徒啊，眼睛还没有开，有的是半开，想睡觉半开半睁，因为对得救的事情无关紧要，虽然已经信耶稣了，整个头脑都在想世界的赚钱，这个就还没有开。第一个，得救是从黑暗归向光明。这个黑暗归向光明代表什么？黑暗代表什么？没有得救就是活在黑暗里面，得救就是活在光明里面。所以没有得救跟得救是光明跟黑暗的差别。那这两个代表什么？最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黑暗代表死亡，光明代表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有生命才活在光里面，没有生命都是活在黑暗里面。黑暗就是没有前途，光明就是人的希望。所以对一个有得救的人来讲，人生没有黑暗。为什么没有黑暗？因为再坏的，你再坏的事情发生啊，顶多不了一死吧，是不是？没有黑暗啊，那死了就是搬家回到天国去啊。得救就是从黑暗进到光明。第一个，黑暗代表死。第二个，黑暗代表罪恶。约翰福音第三章嘛，说人不来救光，因为他们所行是恶的，怕光把它显露出来。所以得救就是离开罪恶，罪的权势。那光明就是义，没有罪。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如果信耶稣之后啊，坏的朋友跑光了。为什么？你信耶稣以后，你也不抽烟，你不喝酒，那一群朋友在那里，你不跟他喝酒，那你不喝酒就会定他们的罪。你看那个人不喝，你看我喝得醉醺醺的啊，我们不对，所以他渐渐他就不跟你在一起了。那得救的人啊，渐渐你会发现跟那些人在一起没有兴趣，志不同道不合，所以渐渐你就会发现你会离开那一群人，因为他活在黑暗里面，你活在光明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话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他谈的很多都是最终的事情，那你就没有兴趣了。我们是要心归向神，这样我们才有兴趣。所以得救差很多。当然还有，从黑暗归向光明，另外一个就是黑暗就是表示瞎眼看不见，光明就代表你看得见。所以没有得救的人，他是看不见的，人生他是没有看见的，是瞎眼的，是可怜的。得救的人才是真的眼睛开的，他才能够看到天属灵的福分。第一个。那第二个，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在灵界里面只有两国，如果一个人得救，他就是归属于神。所以主耶稣说天国近了，近到那个天国，那个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得救的意思。所以没有得救，他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啊，不管你教育水准多高，文化多高啊，你住在科技文明多高的地方，物质水准多高，如果你没有得救，你就是活在魔鬼的手下。那如果得救，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他是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得救就是做神的奴隶，没有得救就是做魔鬼的奴隶啊。讲到最后就是这样，反正你一生总是要做奴隶的，你是要给神做奴隶还是给魔鬼做奴隶，就是得救跟没有得救的差别。 那变魔鬼掌管，当然就是等于在法老的掌管之下是没有前途的，因为魔鬼到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跟你一起拖下地狱，所以不能得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听过慕道者在讲，你没有信耶稣要下地狱，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怕什么？想起来好像是，反正有同伴啊。诸位，你们看那个911啊，你看911啊，没有一个人不跑啊。我遇到一个纽约的信徒啊，他说他在那个大楼旁边的另外一栋，他在喝咖啡的时候，忽然间发现飞机撞到第一架下去，他赶快放咖啡放了就跑下来，然后又看到撞到第二架，他说他人生没有跑这么快的，没有回头过来跑，拼命跑。所以911一发生，我们就发现了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没有一个人站在下面说我就是不怕下来吧，没有这样，大家都跑。所以这个将来啊，这个地狱啊的刑罚啊，圣经说从不会死，火不会灭，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得救从黑暗归向光明啊，从撒旦的权柄归向神。那因信我得蒙赦罪，得救就是罪得赦免，罪就是一个担子，得救了罪得赦免，就是担子被拿掉，在灵里面啊，你就没有罪担，罪得赦免。还有这个罪包括罪的权势，得救啊，神帮助我们赢过罪的权势，没有得救你还是被罪的权势控制，你还是奴隶。难道得救就是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有天国的盼望啊。这个基业是什么？当然天国是黄金街碧玉城，这是一种形容啊。将来到天国，那个好不是黄金也不是碧玉，如果是黄金跟碧玉，那地上也可以造天国，那只是用地上最好的来形容天国，那天国有多好讲不出来，因为讲得出来就不够好啊，太好了讲不出来。那你怎么知道圣经这样写我们就相信了？因为圣经不会说谎。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为什么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提多书，我们再回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这里说神救我们不是我们所行的义，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去换来的。如果我们好行为换来的，那我们就可夸口，那就不是恩，那表示你有实力，好像你有实力，所以你可以到美国申请最好的大学，所以你进到那个最好的大学你可以夸口，因为你有那个能力。但是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为什么？因为在神的标准之下，每一个人都达不到，你达不到神得救的标准。因为神得救的标准是什么？你要没有罪，你才能够进到没有罪的天国。第一个，你怎么修也没有办法修到没有罪。谁有办法修到没有罪？没有办法。第二个，那如果你能够修到没有罪，请问你过去犯的罪怎么办？不是，犯罪是得罪神啊，那过去的罪怎么办？所以这个两个你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既然没有办法解决什么，你天国就没有盼望了。所以得救不是因我们的这个好的行为。那既然我们好行为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只有靠神的怜悯。什么是怜悯？你不够资格，但是神爱你，所以神给你开另外一条路，你不要付出代价，你就可以白白得到，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从哪里来？是从主耶稣来的。我们上一次也有提过的，哪一个宗教可以解决人的罪，那个宗教就可以让人得救。那唯一一个宗教能够解决人的罪，就是主耶稣所创设的基督教。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人的罪牺牲流血啊，开一个赦罪的权柄，所以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够让人得救，得救只有一条路，就是信靠耶稣。所以主代死成全救恩，成全完成了救恩，除了主以外别无拯救啊。所以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得救，没有，得救只有主耶稣，其他没有拯救。那我们如果再讲详细一点，得救就在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以外就没有合法的大水洗，也没有圣灵。那主的救恩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看也因着信，靠行为不能得救，不是行为不重要，而是靠行为不能得救。那这个得救当然我们可以从时间上来讲，可以解释做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神拣选我们接受洗礼，罪得赦免，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到第十点的时候，我们死了以后要上到天国。所以启示录里面的这个白衣有两种，一种就是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这个白衣你受洗的时候你就穿了白衣。那第二个是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婚宴的羔羊的婚宴，那每一个新娘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将来要审判的时候是要看行为的。但是我们要受洗的时候，神是不看我们行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讲啊，你什么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他过去犯了这么多罪，那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像我们这个行善的人不能得救，那信耶稣犯这么多罪就可以得救啊？那神太不公平了。有没有听人这样讲过？但是不能这样比了。为什么不能这样比呢？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跟没有信耶稣的人同样是人，但是已经是不同类了，不同类了。有什么不同类？因为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已经被主耶稣赦免了。那既然罪被主耶稣赦免了，他是靠着恩典罪得赦免，所以就不能够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用比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为义。三十四节，谁能定他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这里讲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所拣选就是说相信耶稣接受洗礼的人，还有谁能够控告他呢？因为神已经称他为义，他是靠恩典啊。那今天你虽然行为很好，但是在神完全的这个道理之下，你还是有罪啊。但是神有救恩给你依靠，你不依靠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自己在罪里面那一点点的义来控告那个犯很大的罪但是被神称义的人。好，这个不能这样讲啊，因为恩典在那里，你不靠啊，你要靠自己，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这个两个不能比，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要用一点点的义来控告过去犯很多罪信耶稣罪得赦免的人，不成立。这一段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因为救恩已经完全了，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所以这个叫做恩典。二 B， 我们靠行律法是不能得救，律法到最后要达到目标是什么？要让人称义，要让人有义，这本来就是律法的目的。所以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有罪性，所以行不出来。那行不出来啊，律法越多条罪越重，不是律法不好，是人有问题。所以好像啊，我们在美国有没有，你到 freeway 开车，它有个法律啊，我不晓得纽约你不能开超过什么65或者75，这个用意本来是好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限制啊，不知道好多人会撞死。那我们在外面开车，它规定你一定要靠右走，不能靠左走，这个用意本来是好的啊。如果今天美国很自由，因为很自由所以开车随便你啊，左右开放啊，你敢不敢开车？你不敢开啊，左右都可以开，你是撞死啊，是不是？所以法律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人有软弱，所以你就常常啊被开罚单啊。不是警察不好，是人不好，也不是法律不好，是我们不好，所以被开罚单。所以开罚单你要感谢神啊，是不是啊？稍微提醒一下，如果没有开两个罚单，稍微谨慎一下，说不定以后车祸发生车祸，完了住院住很久啊，是我们人有问题，不是法律不好啊。所以这个得救不是靠行律法，这是行不通的，靠行为也是行不通的。得救是靠恩啊。第一，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为什么要受洗？ 因为受洗的时候用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罪洗干净了，所以我们就会得救。那第二个，现在是得救以后，信耶稣受洗以后要依靠圣灵追求圣洁。第一点，要追求圣洁，属主的人必须离开不义，不义就是不对的事情，那不对就是罪。所以圣经里面在对罪有两个定义，一个是知善而不行，你知道对而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第二个是啊，违反律法的就是罪。所以属主的人要离开不义，离开罪恶。那第二个啊，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非圣洁人不能见主啊，所以人要追求圣洁。但是这样我们就发生一个问题啊，我们受洗以后，过去犯的罪得到洁净，但是受洗以后那个罪性还在啊。你怎么知道受洗以后还在？很简单啊，诸位，你受洗以后有没有生气过？有啊，那就是罪性了，表示还在，罪性还在。那过去的罪洗干净了，那我们现在新犯的罪怎么办呢？新犯的罪叫约翰一书第一章，神是信实的，你如果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要赦免你的罪。你只要在神面承认悔改，神就赦免你的罪。当然不是致死的罪了啊，致死的罪圣经说，我说你不需要为他们祷告啊，所以神那个赦罪的权源继续有功效。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啊，就是要改变我们人的人性，用神性来改变人的人性，那我们就渐渐的减少犯罪，到最后不犯罪。所以第二节要靠圣灵的能力，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真的，神的灵一充满里面，罪就离开了，就没有办法捆绑你了。所以啊，这个神的灵啊，是唯一的方法，给我们力量脱离罪的捆绑啊。不然的话，罪用很多的坏个性、坏的习惯，很多事情来捆绑我们。所以，只有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你就不需要做他了，不要变他的奴隶了。所以人没有力量能够行善，耶利米书里面讲，如果豹能够改变他的斑点，如果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你们以色列人就可以改变了。所以这个是用反过来讲的吧？豹能够改变斑点吗？当然没有办法。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啊，当然没有办法。所以人要改变人性啊，很难啊。那这个不是不可能啊，那怎么样才可能呢？就是要靠圣灵帮助我们成圣结果，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到最后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圣洁，那我们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靠近。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不是说你受洗后就没有事情了，你还是要依靠圣灵来追求圣洁。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圣洁，真的是很难。所以你看如果现在这个时代你看到一个人祷告大大被圣灵充满，充满着喜乐祷告不停，那是很大的恩典。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里面祷告都好像喝白开水，有又好像有说方言，但是又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生活不圣洁，沾染太多世俗，借着你看的那个电视上的网络，然后接触的人，很多世俗在心里面。那这个世俗在心里面呢，那圣洁的灵就没有办法充满。所以我们现在要被圣灵充满很难，因为整个大环境里面整从世界有世界有人到现在，没有比这个世界更糟糕的，污染更厉害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办法圣洁。在末世如果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没有办法圣洁。我记得一个老姐妹她生日的时候，她的孩子很爱她，买一个彩色电视给她。她本来很喜欢祷告，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哇，好像看到天国的光一样。那自从她孩子买一个电视给她以后，他就没有时间就看电视，没有时间看电视。他祷告看到光那个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电视的节目里面很多的情节是荒诞怪异。 以属灵来讲啊，那个是污染很厉害的东西。那你没有事情这样一直倒到你的心里面来，垃圾一直倒进来，你再要请神来住在里面，怎么住得下去？所以可不可以看电视？如果好的节目你可以看。什么是好的节目？就是你看的会圣洁的，就是好的。你找找看，用这个标准去找，你看了以后会爱神爱人的，你就可以看。有没有？可以看，但是你要设一个标准，看多久都没有关系。那你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话，那个会污秽的，那个会把你灵魂脏了，弄脏了，不要看了，看那个做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啊，洗干净了还一直看。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悔改，悔改什么？电视看太多。为什么？那神把你洗干净了，内心都洗干净了啊，回去一看，满的心都是脏的，这就要悔改，世俗化。所以啊，靠圣灵我们才能够更新，才能够结果子，这是我们要追求的，追求神圣。那要实践经训敬神爱人啊，所有诫命的总纲到最后归结就两条。第一个要爱神，尽心尽力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里面还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什么是尽心？什么是尽性？什么是尽意？什么是尽力？所以我们信耶稣啊，不是说洗礼完没有事情做了。真的，有的人呢，我们看他信耶稣好像洗礼完没事情做了，已经受洗得圣灵了，天国已经挂保证了，那还要做什么？聚会就来做一下，那聚完会就回去了。我已经进天国的凭据都拿到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圣经，我们看圣经哦，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是要努力的。那怎么努力？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有没有爱神？有。没有爱神，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有没有尽力？不知道，只有你能够回答。你有没有尽心？你有没有尽性？不知道，只有你能够回答。没有尽，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努力的。第二个，要爱人如己。若能遵行这个教训，就完全的律法。什么叫做完全律法呢？在审判之下，你就没有害怕，因为神审判的标准就是圣经的教训。那圣经的教训讲到两条，就是爱神爱人。所以你如果这个都做出来了，你审判的时候你就没有害怕，因为你已经完全了，在神的道理上你没有害怕。所以完全的律法，第一个是敬爱真神，独一的真神，遵守他的诫命，服从他的旨意，那奉献一切给神。那第二个爱人如己，我们要仔细看看，这个叫爱人如己，所以先要爱自己啊。如果你不爱自己，你的爱人呢，就会发生问题啊。那这个爱自己不是自己想的爱，是用神的观点来看，你有没有爱自己啊？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去吃那个善恶果有没有爱自己？没有啊。神说你吃的必定死，神已经说必定死了，就是下地狱了。那你又要去吃，你有没有爱自己？没有啊，你吃下去你就下地狱，怎么爱自己？是不是？但是夏娃很爱亚当啊，那善恶果一咬下去，哦，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哎呀，亚当我很爱他，吃吧。亚当说不行，吃吧，这很好，好，一口咬下去，哦，所以夏娃爱亚当啊，但是那个爱并没有爱自己啊，所以爱亚当的两个一起下去，啊，这好不好？所以你看，有的父母很爱孩子啊，真的很爱孩子啊，但是他的爱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爱自己。在神的标准下他不爱自己，就是爱自己的小孩子，让他读书，将来要有出人头地，然后世界上要好职业，要赚大钱，要享受，教会不一定要来，这个是爱啊。但是这个爱带到最后救恩都有问题啊。那你如果自己不爱自己，不遵守神的诫命，你去爱小孩子，爱出来小孩子都有问题，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爱人之前要先爱自己。什么是爱自己？圣经里面讲对我们有好处的你要去做，这个叫爱自己，然后我们用这个爱去爱别人，才会带给别人好处。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圣经讲对我们好处的我们不做，那你去爱别人，这个爱会带给人将来的祸患。所以要爱人如己，要先爱自己。那下面呢，爱人的身体，那这个也是一样啊，要先爱自己啊。什么爱自己呢？太油的太肥的不能吃啊，这个爱自己啊，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自己随便乱吃，那也给人吃那个，那这个爱就会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哈，先要爱自己的身体，那你才能够爱别人啊。第二个，要爱人的灵魂，就是我们自己先要保证我们得救啊，然后你才会去爱别人，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得救。要爱人如己，爱人就是爱神，爱神爱人的必得进天国。所以这是我们信耶稣受洗以后应该的努力啊，这是第九条。